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就讲讲这个李嘉诚先生啊。大家说李嘉诚先生有什么好讲的？哎，真的有点东西可以讲，因为李嘉诚先生最近啊，就是这个2024年的10月份开始，就在北京的一块很好的地，在朝阳区啊，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块地呢，在那里抛售房产。这个地方呢，在朝阳区的四环内啊，北京呢，大家就有一个啊。那有个二环，有个三环，有个四环，四环也不算太大，五环外面还有六环，北京有这个几个环。北京这个城市的规划呢，就是一个中心，一环一环的套，其实这个呢相当的不合理，交通呢非常的要命。当然呢，这越环越到里面呢就越贵啊，当然内环那就是旧城了。二环之内那基本上就没地了，三环的边边上那还有很多很值钱的地方，到了四环那就是有很有 potential 的地方。李嘉诚先生呢最近呢在抛售这个四环的这个地，那么四环的这个土地呢它基本上呢卖得很便宜。大家说这个北京呢这个叫怡翠园啊，怡翠园是在四环的边上，是属于朝阳区的，也就是朝北京机场的那个方向那个走的，那个卖的呢是应该是不错的。因为北京呢你怎么说它的房价呢都不会跌得太厉害，因为它不仅仅是投资，它的刚需就很大，所谓刚需呢就是买来要住的。那么他呢李嘉诚先生有一套房，有一个地盘叫做怡翠园，在这个东四环朝阳区里面。那个东四环的这个楼卖多少钱呢？是每平方米10万人民币啊，就是10万一平方。那么这个现在这里的很多的这个房子呢都卖得不错的，因为大家知道在北京呢一个东一个西那都是非常招人喜欢的地方，北京最不招人喜欢是南啊。我们有个讲法叫东富西贵南平北这个北贱，现在北边就不见了，南边还是贫穷啊。这个东富西贵，那西边呢都住的是领导啊元首，这个东部呢有钱的人，就是这么一个布局啊。这个南面呢是穷，北面本来是比较贱，现在北面呢因为做了很多新的公寓区，像亚运村啊奥运会啊这些都做在北面，所以北面的情况有点改善。但北京人的传统观念呢还就是住在东和西，这是正东啊，东呢特别值钱的地方。东四环啊，北京的怡翠园这个10万块钱一平方米的新楼，李先生最近呢打折卖7.6折，那就便宜了，就是7.6万平方米啊，7.6万块钱人民币一平方米，那就打了大折了。因为这个折扣力度大，它打成了7.6折的话，只有76000这个人民币的一平方米，那就比这个区的二手房还要便宜很多呢。那所以呢，它就卖多少呢？卖50套特价房，我呢就不赚了，就卖了。那么这个呢其他的400套的房源呢按正常价卖还是10万，有50套呢卖7.6万，哇这一卖就热了，一下就卖光了。那么大家说现在北京啊满城的房地产都是利好啊，现在因为这个政府呢降薪降职啊，降低利息，那么就是呢为了把这个房地产做起来，所以呢说这个北京的房地产呢满城都是利好的消息。那么这一次呢居然李先生呢7.6折卖了啊，就是卖了。这个大家说这个要命啊，我们其实看看这几年这个李嘉诚先生的房子呢到处打折，那这一次北京的这个东四环的怡翠园7.6折，那就76000平方米就卖了。这个香港呢大家记得2-3个月以前呢，那个当时他降得更厉害，7折他就卖了。那李嘉诚在东莞的地呢5折就卖了，半价就卖了。 打折打得多，那么大家说，哎呀，这样卖那个地价多少啊，这不就亏了吗？这个大家说李先生亏吗？李先生哪会做亏的事呢？有人说就是这么便宜卖完了，那李先生恐怕在香港还在开香槟酒呢，要庆祝呢。那为什么呢？我们就讲几个道理啊。那香港的房子是打折卖，加上卖的时候呢，香港政府正在出动这个刺激房地产发展的这个政策，叫做撤辣，也就是说把印花税不收了。原来买地要交，买房要交30%的印花税，哎，到了今年政府说30%不收了，一分钱不收，那就省了多少钱呢？100万就少了这个30万，那当然买了。哎，又加上了李先生在香港的房子呢还打折卖，那撤了辣还打折，那就赚麻了，排队了，卖疯了。那当时大家说李嘉诚这样亏惨了。那大家看看，时隔一年不到，香港的房价还在跌。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说现在再去卖，再打得更低，你都卖不了李嘉诚撒手的那个价。就李先生看得准呢、啊，他那个时候一看你撤辣，他还降很多价让你买，买完以后现金到手了，所以大家现在就一条心，说我再攒一攒，我还可以卖的买的更便宜。现在没了，香港房价还在跌，那就不得了了。那么大家说，哎呀，这个李嘉诚肯定亏了，可能他每平方米是拿6万块钱人民币买的，北京这个东四环的一翠园啊，是不是呢？说如果6万平方米拿的地现在卖7万人民币，7万6人民币，那就亏惨了嘛。就很多人，事实上大家知道的是李嘉诚拿那个东四环这个怡翠园的当手楼面价，他拿是多少钱呢？是每平方米才用1750块钱人民币拿的。这个现在标价10万，现在卖7.6万，哎，我们就说李先生呢，啊，真是说含泪啊，赚了40倍，7.6万还赚了40倍，他干嘛不卖啊？所以呢，这个利啊是大大的，所以很多人呢就都把李嘉诚呢作为这个楼市的风向标，他是怎么操作呢？今天和大家讲一讲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李嘉诚呢，最近做了两件事。第一个，抛售地产的项目啊，这几年到处抛售，在香港抛售，在东莞抛售，在这个北京抛售，并且抛的折很大，这个7.6啊，打就是7.6折就卖了，就这么简单。那你说赚了，那就赚了。所以呢，他这个，并且李嘉诚在中国国内的土地的储备是降到了最低点，那就是属于常识手头的土地，这李先生呢卖了再卖，手头已经没有多少土地了。第二个呢，本来李嘉诚先生呢是持有这个邮政储蓄银行的这个股份啊，叫我们叫邮储银行，这个李嘉诚呢占的相当大的一个这个比例的。那么最近大家看见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李先生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叫降低这个邮政储蓄银行这个比例啊，邮政储蓄银行这是大陆境内的唯一的一家邮政的储蓄银行。本来李嘉诚呢控制了几亿股的股份，但是最近呢看见李嘉诚在卖股票，也就是在半年里面就减持了2.8亿股的这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股份，就都在抛，土地在抛，这个邮政储蓄银行的股票也在抛。那么这个说，大家说这到底说明什么意思呢？这么便宜的卖房，这么大规模的去抛售这个储蓄银行的股息，它做什么呢？哎，我们呢就知道一件事，今天和大家讲讲，就是说以前的很热的那个金融地产的模式就要收尾了啊，那就基本上呢就是告结束了。现在呢，我们有很多人呢觉得金融地产这个事情还可以干，但是李先生呢看见了，觉得这个事情没法干，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什么叫做先知先觉啊，这个就是先知先觉。李先生呢，这个真是一个能人呐、啊，他年纪不小了，他是1928年生的，那今年24年，他呢都已经这个96岁了，这个高龄了。这个李嘉诚先生呢，从90年代这个开始呢，大家都觉得是这个地产大亨，他其实早年还真不是地产大亨，他40年代抗战的时候，他就在香港。那么这个他是潮州人呐、啊，这个广东潮州的潮州人，他的家里面呢有几个人呢是真正是做过比较大的，他的曾祖父叫李鹏万，是清朝文官八贡之一。那么所以呢，李嘉诚的先生在乡下呢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碑座，那叫查这个贡旗。那么这个是他的家里的，那是早年了。李嘉诚的爸爸叫李云金，他呢也是读书的，那个家庭已经很穷了。李云金呢去读书，那考入了广东省立的金山中学，那么然后呢这个教学还不错，那当过这个潮州地方的红安小学还有郭龙小学的校长，那么做老师。1928年李嘉诚先生他生在广东省潮安县北门街的面线巷，爸爸呢李云金，妈妈呢叫庄鼻琴，两个人呢养了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李嘉诚的是长子啊，所以呢他的额头比较高，所以家人呢叫他大头城。那么他5岁的时候在潮州读书的，在潮州北门街这个关海峰小学在那里读书，但是1939年的这个6月份，日本飞机轰炸潮州的城区，学校就停课，并且呢潮州沦陷被日本人占了，这个李家一家人呢就逃难，先逃到这个松坑乡，后来又逃到后沟。那么最后呢这个爸爸这个李云金和他的妈妈这个庄鼻琴呢就商议要想办法投奔香港的这个太太的弟弟，叫做庄静安。那么说到1940年冬天，李嘉诚一家呢就上路，没有遇到日军，走了10天路来到了香港。1941年圣诞节前夕，日本军队占领香港，那个香港的英军向日本投降，港币贬值，那么这个李嘉诚的先生的家里生活非常的艰难。1943年冬天，他的爸爸李云金去世了，留下几句话，就是说求人不如求己啊，做人要有骨气，爸爸留给他的，失意不要灰心，得意这个且莫忘形。他的舅舅叫庄静安呢，就是要说我要给钱帮助李嘉诚完成整个中学的学业。李嘉诚呢就告诉舅舅自己呢打算不读书了，去做钟表生意，从小学徒做起，半年之内学会各种的钟表修理和维护，那么然后呢就到了香港的高升街钟表行去当店员，那么做15岁啊，又到五金厂当推销员，那么又到一家塑料公司当推销员，那么慢慢的提拔。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和舅舅的女儿，就庄静安的女儿，也是他的表妹庄月明呢，是大家呢就这个有一段感情了，两小无猜。他这个庄月明呢，后来呢嫁给他，庄月明可是不错的，他是英华女学校毕业，他进入香港大学的，后来又到日本的明治大学读书，所以学历呢太太比他高得多。1950年的夏天，李嘉诚呢就创立了长江塑胶厂，资本呢是5万块钱，是舅舅跟他凑的，那么部分靠自己省吃俭用攒下，一部分呢跟舅舅去借，那么在香港呢就做塑料花的贩卖，那么本来呢就是一些普通的塑料玩具和家庭日用品，后来呢想到哎呀可以做这个塑料花，那就做得不错，所以呢从1950年开了长江塑胶厂，做到1957年就越做越大了，那个营业额达到了1000万港币，这个 了不起了，净利润达到了100多万港元，一年赚这么多，所以当时香港人把它叫做香港塑料花大王。那么他呢就开始转型了，开始搞房地产。1958年在开始买土地，新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跟着1960年又在香港柴湾呢新建一所工业大厦。那么这个赚了钱，1963年和表妹结婚啊，那么生了两个孩子，长子呢李泽钜啊，这是这个1964年生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到1971年，李嘉诚就干脆成立了长江地产公司，就做地产了。这个呢，李嘉诚就开始发了。那么我们说李嘉诚的这个发呢，这个他事实上呢，开始是塑料花赚的钱，然后转到做房地产。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他上市呢，首先呢就注意囤积这个地。他上市的时候呢，他只有35万平方英尺的土地，那么5年以后，他的土地已经涨到了1000万平方英尺。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啊，地产和股市双重危机，李嘉诚呢就拿了这些本钱，就建用个政策叫做逢低买入，逢高出手。那么这悄悄动作，所以呢，他就拿到了很大的一笔的这个资金。那么事实上呢，李嘉诚有几个重大的这个发展，那么其中一个大发展呢，就是他北上。那个当时啊，这个很多的外资在1989年呢就大举撤退，而李嘉诚呢就反其道而为之，大举进军大陆的市场，成为香港在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那么其中一个，当时刚刚这个80、90年代还请李嘉诚上天安门城楼，他就看见王府井口上的那块地，那么就想办法把那块地拿下来，就搞一个大型的综合物业项目，叫东方广场。这个呢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得意杰作。那么这个呢就变得越来越大了。那么就随着这个变化，李嘉诚的产业有1/4都在内地。那么在内地他怎么能够赚钱呢？李嘉诚其实还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四个不同啊。第一个，前期低价拿地，李嘉诚先生的地没有拿的贵的，没有跟你说拼那个天价买地的，都是买便宜的地。1990年代这个十年加上2000年前后，他拿的地有些楼面价呢只有1000块钱800块钱，就一平方米就拿到了，所以他拿到很多地。那么但是呢，这个地拿下来呢，这些地基本上是配套不完全的，因为地方政府在那个上面又没有煤气，又没有电，又没有水，什么三通啊，这个五通啊，都没通的，拿的就是一块生地。那么很多地产商呢，拿了地以后呢，政府呢就逼着他去自己投钱去搞这些三通。有些地产商更惨，不但要拉水线，要拉电线，要拉这个通信线缆，要拉煤气线，还要他做小学中学，那什么都要做。所以地产商等你把这块地搞熟了的时候，你大概赚的利润的机会就很少了。李嘉诚先生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找个理由停工，拿了地我先不动。他呢说要打造精品，那么基本上呢是甩锅地方政府，说交地的时候有问题，我又没有煤气，又没有这个水，那怎么搞呢？那地方政府没办法了，为了让你开，那就逼着在这里搞三通，所以把锅呢甩给政府，其实这也是对的。那么这个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到后期配套成熟了，政府把这个水呀、气呀、煤呀这些都搞好了，三通、四通、五通、六通都通了以后，那李先生看到了这块地赶快开发，趁三通以后啊，马上就把楼盖起来，盖楼呢有经验，做得又快又好，那么房价一涨就卖房，他从来不存在手里慢慢卖。那么所以呢，这个房价呢就上得很快，后期一配套成熟就做楼，做完楼就卖。那么另外有些呢，这个三通老不通，地方政府也不动，他就干脆不卖。那么最后呢，就干脆连公司带地把这块卖了。 就是就赚这个地价，那个也赚几十亿啊。这就是四条的办法。大家说这样做有风险吗？有风险的。如果按照规定，买那块地长期的闲置是要收回的。妙就妙在李先生的公司有罚款记录，也多次上榜黑名单，但是呢，从来没有土地回收的记录。那个本来呢，这个地方政府是希望李嘉诚先生的公司买了地就把这块地搞熟。这李先生呢，心里有一个答案，就是这个基础建设不是我做的，不是地产商做的，应该是政府做的，所以呢，他就等这个地方政府把这块地搞熟。所以呢，他用了个办法，能不能学呢？没有人能学。李嘉诚先生啊，有面子，他拿地就有一大堆人跟着拿，就是说常识在这里拿块地，跟着一对房地产开发商就跟进来拿。那么所以呢，人家开发他不动啊，你在旁边做三通啊，什么都做了，我在等，等到社区成熟了他再开发，然后直接卖高价，就不跟你慢慢磨。就这个别人学不到，没有人能够玩得转，他能玩得转。很多人搞房地产是靠借钱，他是真有钱，他耗得起。很多人说我开房做这个房地产，我十年周期开发周期，对李嘉诚这是小意思，二十年开发周期司空见惯。最狠的东莞项目1999年拿地，现在没做完，2005年才开工，预计全部竣工还要过两年，2027年才能竣工。一块地开发了这个多少年呢？大家算算，28年的开房周期。那么好多城市在这里当时做的楼，1999年在东莞做的楼，现在都应该算入这个老旧小区了啊，恐怕要改造了。李先生新房子还没做好。那大家说这样玩名声不好啊，哎，那好不好也无所谓，但是真的是赚了钱了，赚得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眼红啊。那个我们说北京这回打折7.6折的北京的怡翠园，一期开盘9000块钱卖55套啊，然后二期啊那个又开始卖高了，二期啊就卖到了10万块钱，一期卖了55栋，这个土地成本已经回来了，剩下来的随便卖多少都是赚钱，所以这怎么不笑呢？所以大家说这个项目最高能够赚57倍，跟那个买地的价。所以呢，这个真是不是他白当这个首富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13年呢，这个李嘉诚呢就开始走了，那离开大陆，当时大家记得吧，很多人说不要让李嘉诚跑了，他呢就开始卖国内的资产，卖各种项目，零零总总都在卖，卖你骂我也卖，一共套现超过了2000亿人民币。那么大家呢就说不得了。那么他走了以后，内地的楼市呢就出奇迹，2015年涨价去库存，2016年棚户改造，房价蹭蹭蹭的涨。李嘉诚呢真是错过了一波楼市的大牛市，很多的房地产在这个时候拼命扩张，动辄就是几百亿几千亿。那么这一波牛资以后啊，大家说李嘉诚呢就没有赚到钱，我们就赚到了。好，这段时间呢规模疯狂的扩张，业绩更是蹭蹭的涨，当然负债率也就越来越高。所以到大家在分享牛市的时候，李嘉诚就已经跑了。这个王健林呢也觉得不妙了，我在做房地产，开始做轻资产，而只有一个人狂跑呢，就许家印蒙眼狂跑，成为中国第一大的房企，李先生早得走得精精光光。那么现在看看呢，资产的负债率，李嘉诚的常识资产负债率呢是20%多一点点，净负债率还不到2%，不欠钱。轻资产的万达转的万，这个资产负债率呢还有50%。王健林呢频频变卖资产还债啊，这个还算逃掉了一半。而恒大的许家印自己关到监狱，恒大呢直接就崩了。 那么说李自成跑的对不对呢？所以现在大家有一句话呀，那就是这个李嘉诚这个撤退叫做先知先觉李嘉诚，后知后觉王健林，不知不觉许家印，这三个人大家看看，现在就看出这个功夫了。李嘉诚的钱2000多亿转出去，转到哪里去呢？转到英国去了。李嘉诚呢在英国投资稳稳当当，他呢在英国投资水电气通信这些公共事业。那么有些人说英国都快变成李嘉诚的第二个城了啊。那么李嘉诚家族呢曾经控制英国的1/4的电力的这个市场，30%的天然气的市场，7%的自来水的市场，超过40%的电信市场，1/3的英国码头，这个是李嘉诚的。那并且李嘉诚在英国呢还拥有超过50万平方米的土地的资源啊，英国人有些人说自己一睁眼就发觉自己在继续帮李嘉诚在赚钱。那么英国不是好好的吗？但是到了2020年，李嘉诚呢又开始在英国撤，他开始呢出售在英国的资产。那么大家说李嘉诚干嘛撤呢？李嘉诚又是先知先觉啊，我们知道2022年俄罗斯打乌克兰冲突开始了，那么突然间那些想到欧洲去发展在发觉英国和欧洲的生意都不好做了，英国自己搞了一个国安投资法，对外来的投资和并购进行所谓安全审查，李嘉诚呢已经全卖光了又走了。这里呢这真是说这个人呢先知先觉李嘉诚，就是走哪他都成功的，都快100岁的人呢还这么聪明。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吧，就是赌王何鸿燊，这澳门的赌王，他很佩服李嘉诚的判断力。有一次呢赌王到年纪最大的时候，他在住院，他出不了医院了，李嘉诚呢就来探望他。何鸿燊呢看见李嘉诚呢就把疑问提出来了，他说你为什么总是能跑到我们这些人的前面呢？这个何鸿燊呢睡在床上问他，李嘉诚说那问题就是一个，谁让你听见发令枪才开跑呢？这个话讲得好像开玩笑，大家看见那个跑步有一个发令枪砰一响这人就跑，李嘉诚的问题就没有，就是你们听到发令枪你们才开始跑，我呢看见他举起枪我知道差不多了，我就腾身出去，等我人在腾空的时候发令枪响了，我呢已经快你一步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法，说谁让你们听见发令枪才跑的。当然我们知道市场上面是没有发令枪的，但这几年的趋势呢就很明显。那我们讲讲今天的核心了，过去经济发展靠房地产和金融拉动啊，就是房地产和金融啊，靠利息和地租这两样东西就成为这个市场的最大的吸血虫了。社会财富的集聚造就了大批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呢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很多人呢就想方设法挤到地产里面去，挤到金融产业里面去。那现在呢金融和地产都玩不下去了，那应该玩什么呢？我们看看李嘉诚跑哪里去呢？他到科技。我们知道作为既得利益者，以前的地产和金融现在也应该放血了，资金和财富也应该流到该去的地方了。那我们现在看看李嘉诚这么的几次离开中国，抛售房地产做空操作，金融在英国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出去，这个是很符合他的一贯操作啊。他在金融地产当中脱身，投钱现在搞科学技术啊，现在都100岁了，他还是想办法要这个往前的冲。我们知道李嘉诚这几年呢的确呢是做得非常的好，这几年呢这个套现了很多的英国的项目，李嘉诚呢还投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投资越南的地产项目了，因为越南现在大家都还看好。第二个呢是大量的投资去参加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研究。那个李嘉诚呢真是一个先知先觉了，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先知先觉啊，这个李嘉诚就这个道理的。我呢这个曾经在李嘉诚的应该手下做过事啊， 因为李嘉诚投资100亿人民币在广东汕头成立了汕头大学，在大学里面成立了一个设计学院。第一任2003年请了香港的设计师靳代强呢当院长，那么他们呢请我当副院长，我呢兼职给他当副院长当了10年，到了2013年我正式出任汕头大学设计学院的院长，做到2019年我到上海科技大学设计学院当副院长，大概就这么经历。所以前后跟李嘉诚先生呢有过几十次的会面啊，作为他的设计学院的一个院长，那个每年呢都见他两次啊，他毕业典礼一定回来，他到感恩节或者圣诞节以前一定回来请大家吃个饭，每年呢都可以见两次李先生，基本上是雷打不动。那个从03年讲到2018年，那个前前后也有10多年，那见他呢也应该有20多次了，聊过很多次天，谈过很多次的学校发展的这个构图，这个人呢的确是太聪明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聊，谢谢大家。